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节是在马可福音六章的30节到46节。使用教会公用版圣经的可以翻到新约的46页。马可福音六章30节，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天已经晚了，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5个饼2条鱼。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草地上，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100一排的，有50一排的。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饼的男人有5000。45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读经到此，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祝福。谢谢。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这段时间让我们回到你面前敬拜，这时候也让我们一起翻开你的话语，求主借助你的道再一次圣化我们的生命，求你借助你的道提醒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跟随你，特别我们与你的关系。借助今天晚上的信息，愿你自己使用你这无用的仆人，那站在你面前成为有用的器皿，把你的真道讲得清楚明白，让圣灵自己光照，让你的真理进入我们的心，洁净我们，好让我们这段时间分别为圣，讨你喜悦。所以求主掌管，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有一个小孩子，他用尽全力搬东西，但是怎么样搬都搬不起。就在他感觉到很困难搬不起的时候，他爸爸就来到了，看到他满头大汗，爸爸就说：你用尽全力了吗？他就说：你没有看到吗？我这里已经用尽全力了。爸爸就说：那你没有想尽办法呢？没有办法了，就是这样，还是搬不动。爸爸说：什么没有办法呢？你为什么不来告诉我，叫我帮你搬？小孩子看着爸爸笑一笑，是啊，为什么我没有想到请爸爸来搬？是的，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人生各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都想尽办法，想要自己去处理，想要说要怎么来解决它，胜个困难，胜个问题，但是总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忘记了，其实我们可以呼求我们的阿爸父，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想到自己，依靠自己，而没有相信说我们的神，他愿意帮助我们。那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这段的信息，特别这样的一个题目，同我到旷野去歇一歇。那这是耶稣告诉门徒一起到旷野去歇一歇。但愿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信息当中，我们也真的是体会到我们是在需要到旷野去歇一歇，来到神面前安静的时刻能够重新得力。那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主耶稣在世界上忙忙碌碌，特别在马可福音描述耶稣好像是一个奴仆一样，仆人一样，到处去风尘仆仆，因循劳碌的工作。虽然耶稣是劳碌的工作，但是他总是有亲近父神的时间， 马可福音其实很多次都记载耶稣怎么样回到天父面前来仰望他，依靠他重新得力。那今天基督最大的危险就是不晓得把握机会来亲近神，没有每天读经祷告，没有安静与神交通，没有很好的亲近主，久而久之我们就可能不晓得说依靠神，要依靠自己，要靠自己去解决问题，结果就是软弱，一败涂地。那如果我们没有看重每天的祷告生活，我们就在会依靠自己来去面对这样的问题，但是总是失败，或者失去平安喜乐，体会不到主的爱，甚至落在愁苦和罪恶当中，这是很可惜的。那我们看到耶稣在许多的困难工作当中，在人群当中很忙碌的侍奉，但是他没有忘记推到神面前安静祷告。如果我们翻开马可福音第一章，我们就开始看到，其实看到耶稣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就工作就十分忙碌啊，请你翻一下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章32节，那里说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啊，这里就看到说有很多人来到耶稣面前，特别这里说合成整个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啊，这个加百农这个地方有多大呢？整个城的人都来到那里。那根据考古去发现，当时加百农的人口大概有2000到3000人。啊，如果2000到3000人都在那一个门口等着耶稣，如果耶稣每个人一分钟，2000个大概也至少要30多个小时。啊，真的是看到耶稣的殷勤劳苦服侍。无论如何，我们也同时看到耶稣真的是可以帮助到他们。这里说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也赶出许多鬼。那耶稣忙碌的工作，当天晚上耶稣睡了多少时间我们不晓得，不过35节就是说吃了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就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我们看到说这许多的群众，不同的困难，耶稣没有拒绝这些人，按照他们需要治好他们的病痛。那虽然面对许多群众各种的需要，耶稣尽量去解决他们的问题。耶稣实在是很忙碌，但是耶稣还是在清晨天未亮的时候就离开人群到旷野地方去祷告。耶稣离开门徒自己一个人到旷野，他没有带着门徒一起出去，可能他体恤这些朝夕与他相处的门徒，知道他们身体疲乏困倦。不过我们从经文看到耶稣真的很忙，从早到晚上，从黄昏到深夜，所以那天晚上耶稣睡了多久我们不晓得。不过第二天到天一亮他就起来到旷野地方去祷告。很多时候我们侍奉工作很忙，我们真的会忘记祷告，或者我们要侍奉之前我们祷告啊，侍奉告一个段落已经累了，我们就没有想到要祷告。不过我们看到耶稣不会累吗？他耶稣也是累，不过耶稣休息看来不多，但是他照样起来去祷告。那你说究竟耶稣只是偶尔这样的一个情况，刚好可能那天人太多了，所以睡也睡不着，睡得不好、哎、反正睡得不好，第二天就一早起来去祷告，是这样吗？这是偶尔的情况吗？还是成一个常常的习惯呢？因为当我们读36节，我们就大概知道当他起来出去的时候，似乎是静悄悄的自己出去。而后来西门彼得和同伴也追了去，可见西门彼得知道耶稣大概在哪个地方，不然他怎么会朝向那个方向追他、追得上他呢？所以因此可以看到说西门还知道耶稣每一天天一亮大概就在哪里祷告。耶稣虽然是神的儿子，虽然完全被圣灵充满，但是他就表现出一个依靠神的生命， 常常推到旷野去祷告，虽然很忙碌，但是却安息在父的怀里。不只是一天这样，而是天天都这样，已经成为一个习惯。所以西门彼得知道，很快就追上他，找到他。我们看到耶稣的生命就是这样。如果我们再看下去第三章二十节，我们那里记载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吃饭也顾不得，连饭也顾不得吃。与那些亲属以为耶稣癫狂了，工作到已经癫狂了，他们要拉住他。所以耶稣在马可福音给我们看到耶稣好多次都非常的忙碌，而在忙碌当中耶稣没有忘记要祷告，要亲近神。那么回到来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六章三十一节，三十节说，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这十二个门徒就是使徒，他们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些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耶稣。耶稣就说，你们来同我到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时候耶稣和门徒已经一整天的工作，门徒侍奉回来，他们很喜乐，把所做的事情到哪里去传道告诉耶稣，好像他们要看看耶稣说些什么，检讨啦还是称赞啦。耶稣没有，耶稣就说，你们来同我到旷野去歇一歇。为什么呢？接下来马可告诉我们说，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很多的需要，工作很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时间。那这是今天你我的情况吗？为什么要到旷野去歇一歇？连吃饭的也没有功夫，人太多了，太忙了，所以耶稣要他们停下脚步。在这第六章里面，如果我们看第七节，我们就看到说，当时耶稣叫了十个门徒，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出去，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而且告诉他们要怎么样做，进入人的家应该怎么样，那么如果接待你的应该怎么样反应，不接待的应该怎么样反应。所以在十二节十三节我们就看到说，门徒他们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鬼，用油抹了许多的病人，治好了他们。所以可见耶稣差遣门徒出去，他们两个两个侍奉很有果效，很多人得着医治，也行了许多神迹，所以他们就想回来向耶稣报告。但是在这之前呢，也有另外一件事情发生，就是在第十四节到二十九节之间，就提到施洗约翰被杀。那么当然我们如果看是约翰对，看这个马可福音第一章十四节，我们就看到说，当时说到施洗约翰已经被关在监牢里面，那施洗约翰被关在监牢里面，就像是可以说他传道结束了，已经介绍耶稣出来了，这是耶稣传道开始，施洗约翰就被关起来。那么十四节到二十九节，这里十四节到二十九节可以说中间岔路的一段经文，是描述施洗约翰被捕，然后最后被杀，主要是交代施洗约翰的寻道，他死去的事实。就像施洗约翰自己说过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耶稣兴旺，我必衰微。所以耶稣正式出来传道之后呢，施洗约翰就隐身而退，最后他也被杀了。那门徒他们出去传福音，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做了许多的工作回来，侍奉很有果效，有许多事要分享报告，那耶稣却叫他们都到旷野去歇一歇。为什么？因为来往的人很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许多人的需要去处理去帮助，不停的工作，忙到连吃饭也没有时间。那主耶稣知道门徒他们的需要，他们疲倦，他们需要休息，所以他们需要好好的坐下来吃一顿饭，补充精力，补充精神是必要的。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社会，我们大家都在忙碌的工作，因为公司老板的要求很高，工作压力很大，有一些白天工作做得喘不过气，晚上还要加班，甚至很迟回家，有一些回家了还要带着电脑回家， 赶报告才能够可以睡，甚至赶到三更半夜。啊，工作人员是如此，学生呢也有作业，学生感到很吃力，天天赶功课，与时间赛跑，因为要交作业，要写读书报告。所以无论是工作人员、上班族、学生、大学生、中学生，甚至小学生，他们也很多的这些功课、补习、课外活动。所以大家都希望说有一个假期，难得有一个假期啊。如果学生假期，不过学生假期之前又有考试啊，学校假期也有学校的作业等等，大家都在忙。所以忙可以说今天社会的一个常态，我们都在忙，忙做什么？忙做看手机，忙做上电脑，忙做很多东西。每个人都有他的工作，学生、工作人员、老板、职员、白领、蓝领都是一样。家庭主妇也很忙，做不完的家务，感到很累很辛苦。每个人都有要做的事情，做不完的事，要负的责任。今天如果你说我不忙，大家会觉得很奇怪，是不是你是一个懒惰的人，或者你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除非你是病假或者生病或者是退休，即使退休还是有很多事情的安排等等。那今天加上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有教会的一些聚会活动，如果你是教会的领袖或者团契的委员或者主任学老师，有一些圣工小组也要去关心去推动。那有时是不是我们也像主耶稣门徒那样，因做生活工作侍奉，忙到连吃饭的功也没有功夫，忙到休息时间也没有啊？我们有没有听到耶稣说，你们来同我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必须休息暂停一下，有时不能再做的，不能继续这样忙下去，忙到失去了安静的心，听不到神的话语。那主耶稣工作到深夜，第二天仍然到黎明的时候就起来，独自到旷野去祷告，与神单独亲近，因为他看到很多人的需要，虽然很多事情要做，但是不能影响他与父神的那种关系。所以工作侍奉忙碌没有夺去神在他身上的地位，这也是我们今天需要被提醒的，这也是给我们看到耶稣工作侍奉的秘诀。他常常亲近父神。今天无论我们生活工作多忙，或者侍奉怎么样劳累，我们总是要一段时间来到神面前向他祷告，亲近他。一个人越忙越需要祷告，你说我忙到连时间祷告都没有了。马丁路德他这样说，我有许多的事物，有许多的事情，所以我每天都要，如果不是花三个小时去祷告，我便不可能应付这些事情。因此马丁路德很注重与神亲近，从神那里支取那个属灵的力量，每天三个小时，在面对宗教改革初期很困难的那个属灵征战，因为他三个小时才能够坚持到底。越忙越需要祷告。威斯里约翰也说，神不做别的事，只应允祷告。神没有做其他的事，神只是听人的祷告，应允的祷告。因此约翰威斯里他也是每天花两个小时去祷告，去实践他这个信念，因为神不做别的事，只应允祷告。我们真的相信说神应允我们祷告，那我们就来到神面前祷告。可能我们说很忙，忙到时间都没有祷告，没有办法，太忙太多事情的需要。侍奉神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就是先明白神的心意，因为侍奉神不是照我们自己的意思，而是寻求神。没有祷告，我们就没有办法清楚看到神的带领。我们必须祷告才能够体会神的心意，照着神的话语、圣灵的感动和引导去侍奉。那我们真的是需要被提醒说，每一天至少15分钟也好，半小时也好，安静在神面前，建立与神的关系，真的能够享受到与神亲近的喜乐，把我们工作的压力、困难或者各样的问题或者一些挣扎、烦恼、担心的事情接着祷告交托给主，才能够有完全平安的心。当然这个是需要我们要去安排，把握机会与主亲近。马丁路德也这样说，他说就好像做衣服一样是裁缝的事情，修理学是学匠的事情，那么祷告是基督徒的事，因此祷告就成为基督徒的任务，没有选择的余地。如果基督徒没有权利说我选择不要祷告，是必须要祷告的。做基督徒如果不祷告，就像人活着不呼吸一样，是不可能的。那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很看重祷告， 那么在六章七到二十九节，刚才七节那边到大概十三节，我们就看到说耶稣差门徒出去传福音，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两幅图画，七节到二十九节。七到十三节，十个门徒出去传福音，医病赶鬼，侍奉很有果效，他们回来告诉耶稣，是十分快乐的一件事情。不过十四节到二十九节，我们刚才说是岔路的一段经文，讲到施洗约翰被杀，很遭这个希律杀害，所以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知道他们老师死了，被杀了，他们感到很悲哀，所以约翰的门徒把他们老师埋葬之后呢，就去告诉耶稣。所以这两段圣经给我们看到耶稣了解他的门徒，无论是快乐的事情、开心的事，或者忧伤难过的事，耶稣都能体会他们的需要。所以在不同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工作当中，也许我们都感觉到很顺利，或者很有果效，或者各方面都很好，我们感到很开心、很高兴，很想和人分享。那耶稣知道他愿意我们分享这些喜乐，不过肯定在人生当中我们也真的会面对许多的困难、挫折、失败，或者落在痛苦当中，我们需要向人倾诉，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挣扎、你的那个痛苦。所以无论是你的情况是喜乐、失败、成功、忧伤，我们都可以把我们的苦和乐告诉耶稣，耶稣了解体恤。只是很多时候当我们在平安顺利、在成功快乐的时候呢，我就忘记了，忘记来到神面前向神感恩、跟神分享。当我们面对困难、失败、挫折感到难过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想到与人分享，很多时候只是找不到适合的人可以倾诉，有的时候你告诉人，人也不一定了解，也不一定体会你的心情，很多时候你的心情能不明白了解。但是耶稣说，你们来同我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那主耶稣知道当时门徒无论是很高兴或者很难过，耶稣说你们来同我到旷野去歇一歇，必须停一下，安静下来，重新调整心情，不至于说啊，很多很好的这些施工成就，所以得意忘形，也不是因为他们的以前的老师使得他们感到忧伤难过、很失落、很低沉，都要回到神面前调整心态，找到生命的意义。有时我们在工作侍奉当中会失去方向，会迷失，究竟为谁辛苦为谁忙，在侍奉在工作无论是多么认真、多么投入，究竟我们为谁忙、为谁做，是为做自己，是要得人的称赞，或者为做某个人，或者就是为做工作，还是为做我们的主。所以只有主服侍主、侍奉真的是为做主，我们的生命才有意义和目标。不过很多时候当我们工作侍奉真的很忙的时候、太多的时候，会失去方向、会失去焦点。所以耶稣说你们来同我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很重要的，这是耶稣诚挚的邀请。就像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耶稣也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如何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主耶稣知道每个人的问题和心里的需要，那我们真的要知道是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能力真的有限，无论是在罪的里面或者离开神，我们没有办法做什么，只有来到耶稣面前才有出路。人心中渴望的平安安息，只有来到耶稣那里才能够得到。那主耶稣知道门徒的软弱，所以要他们一同和他到旷野去歇一歇，才能够真正得到解决。神看重我们与他的关系，胜过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侍奉。神喜悦我们来到他面前亲近他，胜过我们为他做很多的事情，因为神知道人的软弱、问题、面对的挣扎、试探。有时我们会迷失方向，即使参加聚会侍奉，可能也会成为形式化，麻木了，失去起初那种爱心和热忱。今天神邀请你和他一同推到旷野去歇一歇，他说你们来，耶稣邀请你们来同我到安安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主的同在使到门徒们他们重新得力，我们主也乐意聆听我们，分担我们的忧伤，也乐意分享我们的喜乐。 我们可以把任何事情都来到这位满有慈爱怜悯的主，告诉他我们的需要，来到他面前。退到旷野不是无所事事，没有意义，是调整心态，确定方向，重新得力。那当我们继续看这个圣经，我们照耶稣和门徒就坐船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耶稣的邀请。六章三十三节我们就看到说，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类似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他那里，比他们先赶到的。所以看起来耶稣和门徒他们要躲避人群，坐船往旷野地方去，但是又被赶来的群众打扰了。无论怎么样，圣经没有清楚的说明耶稣和门徒休息多少时间。肯定的，既然耶稣可以和门徒坐船避开群众，要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有理由相信耶稣肯定还是和门徒有一段时间安静休息。当然你说休息时间多久，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好像没有，这些人都赶到那边去了。那旷野地方耶稣可能和门徒就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们不知道。但是重要的是耶稣真的坐船推到和门徒他们坐船推到旷野地方去休息。那耶稣也是说歇一歇，不是说很长，对耶稣来说歇一歇就足够了。不可否认，有的时候情况不允许休息太久，休息一下哪怕15分钟半小时也可能恢复一些精神体力。这也可以给我们一个提醒，当然我们能够长时间来到神面前亲近那是最好，能固定时间这是最好。但是有的时候这些固定时间或者这些你本来可以享受安静神的时间可能会失去了。不过无论如何我们要珍惜，不过在珍惜当中可能也会失去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就在我楼下晨运慢跑，我不是跑很快就会慢跑，在慢跑的当中我就想到要讲信息，我就讲到要讲到或者我就讲到教会的一些事工或者一些人的需要，我就说既然我在慢跑，我就慢慢一面跑一面祷告，心里面真的一面跑 也蛮不错的，就觉得很享受，真的跑了一圈 一面跑一面为一些事情祷告，第二圈继续在那边跑，就觉得很舒服。但是就在我想继续这样做的时候，突然间旁边有一个人好像也跟着我跑，他开了一个不懂是 MP3 还是什么音乐，不是音乐，是 一种歌，流行歌曲。而这个流行歌曲是广东话我又会听的，而且这些流行歌曲又是我以前曾经唱过老歌，所以哎呀，我本来也是很享受在那边慢跑好像思想神的话在那边摸倒这样。那想不到这个人看了我又不能，他就在我旁边我又不能不听，因为他如果是唱马来歌或者其他歌我就听不懂，刚好又是听广东歌，又是一些我以前唱过的好像熟悉的啊，我就觉得很干扰，我就快点 跑快点能够脱离他。那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想亲近神，不过有一些事情难阻了。不过无论如何我们看到门徒和耶稣是这样，他们要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不过又有群众来了。你看34节，这些群众来的时候耶稣就出来，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这里只是说耶稣出来，门徒没有啊，是不是耶稣让门徒继续在另外一个地方休息我们不知道。不过如何耶稣出来看到许多人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耶稣就生出一个怜悯的心，看到他们需要，还有教训他们许多道理。那一直到什么时候呢？35节说一直到天已经晚了天已经晚了门徒才出来啊。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请叫众人散开，好让他们到四面的乡村去自己买什么吃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耶稣接着就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喂饱许多人，而且把吃剩的这个碎饼碎鱼装满了12个篮子。44节就说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那单单男的有5000，如果加上妇女和孩子至少有10000多，所以 这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五饼二鱼啊，以前我们讲过。那整个重点我不是讲这个神迹，不过这个神迹之后呢，耶稣又做什么？在45节，耶稣随即又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的伯萨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神迹之后，为什么耶稣又催门徒上船到另外一个地方？这里没有清楚说明。不过师父看到说还有一些许多人，耶稣要和门徒避开人群到安静的地方去，大概我们只能这样看。不过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就更清楚知道，因为约翰福音第六章同样讲到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那么6章14节到15节描述说，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就说这真是耶稣，这真是那要来到世间来的先知。所以耶稣既然知道众人要强逼他做王，就肚子又推到山上去。原来耶稣行了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民众吃饱了之后呢，他们就来拥护耶稣，要强迫耶稣做王。所以耶稣就催门徒上船，自己也急忙的离开。那么马可6章46节就说，就往山上去祷告。所以门徒强迫耶稣做王，他们为了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耶稣来不是要做世界的王，耶稣来是走向十字架的道路，最后为了罪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完成天父的旨意，做成救恩的工作。当时因为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耶稣能够医病赶鬼，所以当时的群众很盼望说耶稣能够带领他们，如果耶稣做王带领他们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耶稣又能够供应给他们生活上的需要，何乐不为。所以群众都很盼望耶稣做王，但是耶稣无动于衷。那其实当耶稣一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魔鬼就试探耶稣了，把天上的万国的这些荣华给耶稣看。魔鬼说，你只要服拜我，这些都是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后去吧，我但要侍奉神，但拜你的上帝。所以耶稣根本不在乎这些东西，因为一切都是在是耶稣的。那现在群众强迫耶稣做王，耶稣选择自己到山上去祷告，催促门徒离开，主要是避免群众影响他的工作，扰乱门徒的焦点。所以为什么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因为不能一直这忙，会身心疲惫，需要停下脚步休息，我们说充电，才能够重新得力。那有时忙到乱了脚步，失去了方向，迷糊，失去了焦点。虽然可能有侍奉很多的工作，但可能只是这样做白忙一场，不是为主做的，没有意义。所以要休息安静下来，退到旷野，到山上祷告，重新调整心态，确定方向，重新出发。所以在这段圣经里，我们看到说耶稣和门徒往旷野地方去歇一歇，然后耶稣也到山上去祷告。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天天常常亲近父神，有一定的时间来到神面前，那耶稣是如此，我们更是需要每天的灵修祷告，是不是我们感到自己心里面的灵里面的需要？所以每天灵修祷告不是形式化的，而是渴慕的心亲近神，来到神面前倾心吐意，向主敞开我们自己，让主的话光照我们，让圣灵感动我们，让神的爱能够触摸到我们，与主关系，叫我们的灵魂苏醒，重新得力。那这是我们每天应该操练的一种功课，那我们正式体会主的同在，主的爱更深。这是我们灵修祷告不是形式化，是很真实的来到神面前，有那种需要。那礼拜天主日来到神面前敬拜，也是一个与主亲近的一个时刻，通过正确的敬拜，心灵诚实，感恩喜乐敬畏的心，无论是我们唱诗，我们祷告，我们奉献，我们读经，虚心聆听神的话，就像今天圣餐主日我们来到他面前，那我们是不是这样的敬拜神？当我们有正确的敬拜，可以深化我们的生命，可以重新得力。不过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忽略每天灵修祷告，或者即使有，我们也可能只是形式化，敷衍一下安慰自己， 因此没有办法体会到神的真实，那种与神亲近的喜乐，神话语的甘甜，也没有每个主日来参加崇拜，或者来参加崇拜也不是那么积极，那种热忱喜乐的心，或者敬拜的时候不是那样的一个渴慕，全心全意的来赞美神敬拜神，那这都是我们需要检讨的。每一天的灵修祷告，每一个主日的敬拜，真的可能因为工作的忙碌，很多事情的干扰，影响到我们没有很好的，虽然有做，但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去享受，没有办法体会到神的爱，没有办法真的促进我们与神的关系，那就很可惜。因此耶稣说，来我来同我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就是不要再得过且过了，不要在原地踏步，要脱离那种属灵的黑暗麻木的光景，需要有新的突破，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当然除了每个神的儿女，我们需要看重每天灵修祷告，每个主的敬拜，其实教会有其他一些特别的聚会，叫声绿月的家庭圣经营、团契的一些营会活动等等，那这些特别的一些聚会，就好像就是到旷野地方去，到推到山上去，当然这些都需要达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包括来临的这个星期，来临的这个受难节，我们说受难节前夕纪念主受难，这样的一个节呢，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真的回到神面前，体会到主耶稣为我们受死受难。那么星期五早上受难节当天，我们一起默想祷告的聚会，也就是希望让大家在繁忙的工作当中缺少时间停下来安静思想与神的关系，所以安排这样的一个聚会。那不是为难弟兄，哎，难得一个公假期又要安排聚会，好像没有办法让我们好好休息，其实是要让大家能够有机会安静下来。究竟在受难节那天，这是纪念主的受难，我们是不是可以很好的花三个小时默想主受难的经文，可以真的体会主的爱，让主的爱触摸我们，为什么他死是为我们死，反省我们与他的关系，反省我们自己的灵性光景。如果当天我们没有聚会，受难节当天早上你去哪里？你是真的好好的在家里休息吗？还是也是安排其他一些活动，也是过了这一天？当然肯定教会所有这些聚会活动，包括主日崇拜，包括团契小组圣经课程，或者其他这些我们说特别的营会聚会，就是好像到旷野去歇歇，推到山上去，所以有人说推休会推到山上，都是要让弟兄姐妹能够更体会神的爱，灵性得做坚固。当然是不是能够达到这样的果效，就是要看教会的筹备带领，以及让弟兄姐妹真的积极配合，大家一起同心合一，有一个依靠主的心，让圣灵工作感动和引导祝福我们。在美国哪一些房子最容易被破坏呢？什么东西最容易损坏房子？那美国的那些房屋，不是火烧，也不是水灾或者火灾，最大的毁坏就是白蚁，白的蚂蚁，看不到摸不到，不过却渗透在这个柱子里面，当柱子被白蚁腐蚀了，没有发觉到，但是当发现的时候，可能整个房子就倒塌下来。那我们个人的灵性家庭教会也是这样，可能看起来很好，但是可能一下子就垮下来。我们今天所看重的是什么？不只是有参加聚会，每天祷告，这些都很好，不过我们强调是不是真诚的来到神面前，小心不要成为一种形式化，无论是个人灵修或者参加聚会，认真审查每一次亲近主，是不是真的敞开自己的心被圣灵光照。我再说不是例行公事，免得我们的灵性已经好像被白蚁腐蚀了，越来越严重，仍然没有察觉到，结果表面上好像很好，有聚会甚至参与侍奉，但实际上我们灵已经黑暗了，属灵的黑暗是很可怕，就像一个房子看起来很好，表面很好，但是柱子已经跟架构已经腐蚀了，外墙中干，可能随时一推就倒，不堪一击。那因此我们需要真的每一次灵修祷告，或者每一次我们来敬拜神，我们有机会亲近神的时候，我们真的不只是那个时间食量，还有那个质量很重要。 真的能够建立与神的关系。当然这是需要我们个人愿意付出代价。所以耶稣退到旷野祷告，安静在神面前，重新得力。耶稣真实的活在门徒面前，以身作则的教导门徒看重属灵的操练，天天的亲近神，也到旷野去歇一歇，退到山上祷告。那作为跟随耶稣的门徒，你和我，我们是不是也是为做这个信仰付上代价努力？那有些事情我们可以选择，有些事情是由不得你选择。就像每天要工作，每天要上班上学，你不得不去，总是要去面对工作的压力，或者功课的压力，或者面对老板，面对老师不同人的要求，人际关系的紧张，我们可能有时没有办法避免。无论如何，我们可以选择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心态，因为我们有主可以交托给主。耶稣选择在接触群众的当中有退下来的时间，他没有继续留在那里医病赶鬼帮助人。不是说医病赶鬼帮助人不好，但是耶稣看重他与神的关系，需要安静的时刻。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主要的不是单单只是叫人的身体得着医治，而是传扬天国的福音，悔改的信息，要把人带到神面前，需要的就是祷告，圣灵感动人心归向神。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要学像耶稣，在忙里面我们需要退下来。忙不一定是不好，不过如果忙到没有时间亲近神，忙到我们心不能安静下来，甚至没有办法听到圣灵微小的声音，没有办法让神触摸我们的心灵，忙到心烦意乱，甚至忙到侍奉发咽言失去喜乐，就失去方向和意义。到头来我们说，为谁辛苦为谁忙，为什么要参与聚会，为什么要参加侍奉，为什么要在小组里面。真的，如果我们不认真看待这些，真正达到那个目的，达到那个意，最后你会觉得没有意思。因此耶稣对马大所说的话可以是我们最好的提醒。耶稣对马大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恼，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因为耶稣到马大的家，马大很乐意去服侍耶稣，但是他看到自己的妹妹在那边安静坐在耶稣脚前，他自己很茫然，所以他就来到父神面前说，你看我的妹妹让我一个人服侍你，你不介意吗？好像在那边投诉。那耶稣就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恼，是很好，但是做的太多了。耶稣说，玛利亚得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得了最好的福分，就是安静坐在主面前听到。所以这也是我们常常需要学习的，在我们忙碌的工作或者侍奉或者各样的事情，我们总是需要来到神面前，聆听他的道，思想我们与神的关系，向他倾心吐意。有五个青年人，他们刚刚从神学院毕业，还没有正式做传道，他们听到一间教会很福星，所以他们就相约说礼拜天一起去参观那个教会，去那边崇拜。所以就到礼拜堂那边，当他们到礼拜堂门口站着一个人，上前跟他们打招呼啊，欢迎他们，然后知道他们几个是神学生啊，毕业了，所以啊也想来参观他们教会。这个人，好，我就带你们来参观我们礼拜堂的发热机，发热的机器。我们当时是大热天，所以这五个青年带我们去看这个发热机器做什么呢？不论如何，这个人很真诚的一说，我带你们去，既然你们要穿过，我先带你们去那边看。所以这五个青年人也就勉为其难的就跟着这个人，他们就到礼拜堂的地下层。所以到地下层的时候，这个人打开门一看，这五个青年一看大吃一惊，原来在地下层那边有700个人都跪在那边祷告，为着什么祷告？为着人家在楼上崇拜的聚会祷告。所以这五个青年人忽然间就真的明白，原来这间教会为什么这么复兴，因为有人在那边祷告。带领他们去参观的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不争牧师自己。 所以四部正牧师讲道道有能力的秘诀，就是因为有很多人在为他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今天我们教会不能复兴？是因为没有传道人讲道吗？是因为弟兄姐妹善于侍奉吗？显然的是因为我们缺少肯付上祷告的人。你有为教会的讲台祷告吗？我们教会有施工手册，每一天为着不同的事，我们有没有每天花15分钟为着这些不同的事项祷告？我不晓得祷告什么，那施工手册就有这个代祷的事项，那我们是不是每天为着这些事祷告？不然教会怎么复兴？星期二晚上祷告会，或者星期三或者周间的祷告会，你在哪里呢？那我们都知道祷告很重要，但是我们都没有祷告，那很难复兴主的教会。当我们说今天教会的主题广传福音维护正道，接下来4月9号我们早上崇拜区分担证做个人布道，我们邀请人参加复活节主日4月16号我们都有那个传单。4月16号复活节主日，无论是早上或者夕阳，都是王菲利牧师讲道，那我们真的需要为他祷告，我们也真的需要邀请人来到神面前，那我们有能力一起去为主做见证。有人邀请到人来参加聚会吗？那我们的亲友同事同学室友他们能够来参加聚会，有蒙恩得救的机会。这在于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有同心祷告。个人在家里有负担为教会，为没有信主的人祷告。所以教会要复兴，事工要发展，我在说接下来无论是四月这个复活节主日，还有4月22号会有大会，这些聚会都有它的意义，需要祷告使到它每个聚会都能够发生它的功效，产生它的功用。还有6月家庭圣经营，6月我们的宣教之日，能不能达到预期的果效？中心代祷的勇士在哪里？教会要兴旺发展需要代祷，那我们个人属灵的情况，我们生命的成长，生活的见证，我们怎能明白主的心意？怎么能够建立我们的灵性，坚定我们的信心？特别面对这个邪的时代，许多的冲击，许多的试探，怎么样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真的需要你和我同心来代祷，彼此守望。因此求主兴起更多同心侍奉的弟兄姐妹，之前我们求主先感动兴起更多愿意跪下祷告的弟兄姐妹，也就是说你们来同我一起到旷野去歇歇，推到山上去，你愿回应主推到山上去祷告的人在哪里？是你吗？如果是你的话，到旷野地方去歇歇，找一个安静的时间，今天开始认真为这施工所做的事项祷告，操练常常亲近神。而这些亲近神的这些操练是真的能够达到那个果效，而不只是一个形式化，不只是一个立场公式，以致我们每个聚会每一次亲近神实在是能够让神摸到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再次重新得力，再次重整我们的步伐，来更好的服侍主。求主帮助我们。耶稣说你们来，这是耶稣的邀请，你们来同我到旷野地方去歇歇，找一个旷野的地方，哪一个是我们的旷野的地方？哪一个是山上？神有的时候在一些情况里面叫你到一些地方去，你能够安静，逼到你安静，逼到你真的来到神面前来仰望他，这是好的。那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呼求他，以致我们真的知道说到一个地方去。其实以前很多礼拜堂他们平常的门都是打开的，他们是让一些会友弟兄姐妹他们经过礼拜堂，他们都可以到教堂去祷告。当然现在很多礼拜堂门都关起来，当然我们这边也很难说开启门。现在我们星期一到星期五也都有这个智障人士福利处经会他们的人在使用。不过如果你真的经过礼拜堂，真的经过我们崔耀这边，你真的要来祷告，打个电话来，我可以和你一起祷告。真的哪怕15分钟半小时，如果你真的经过这边，我们不一定要喝，也可以喝咖啡，也可以一起祷告。随时来，只要我刚好可以在，我刚好可以放下手头的工作，那我们就一起祷告。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学习彼此代祷，彼此一起仰望神？那我们都需要彼此激励，彼此扶持。那我们教会正是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 让你我这次能够再次注重祷告的生活。我们一起同心来仰望主。天父，我们谢谢你这段时间让我们再次回到你面前敬拜。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亏欠，感谢神你常常接受你的话语提醒我们，你常常给我们机会可以有时间推到旷野，推到山上去与主你亲近。主要就请你帮助我们常常借助你的道来提醒我们，好让我们不至于失去方向，不至于麻木，不至于形式化，而实实在在让你触摸到我们，也让我们真的是能够认真看待你在我们生命里面居首位，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叫我们爱你更深，也让我们教会能够真的是满足你的心，能够更好的广传福音，维护真道，叫更多人生命的做成长。主要全力帮助我们，就叫我们重视与你的关系，重视祷告开始，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求你帮助你的儿女，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